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你拥有一支全天候待命的私人医疗团队。
哇，听起来很奢侈啊。
没错，非常奢侈。他们通过你手腕上的智能设备，实时监测你的心率、睡眠质量，甚至定期安排专业人员上门为你采血。
对，这就真的是那种顶级的私人定制服务了。
不仅如此啊，他们还会根据你最新的基因检测结果，为你量身定制抗衰老和激素平衡方案。遇到任何疑问，你随时发消息过去，秒回的永远是最懂你身体状况的专家。
这种体验就是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那种超级富豪的待遇。
确实，听起来是不是很完美？但在现实世界里，这种被称为那个高端礼宾医疗的服务，通常每年要花掉你5万到15万美元，
甚至还不止。
对吧？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因为传统的医疗体系，本来就是在高度稀缺的资源中运转的，你只有在真的病倒了，或者是忍无可忍的时候，才会去排漫长的队。
然后看个几分钟的医生，对吧？
没错，最后拿到一个标准化的处方，整个体验充满了摩擦，非常昂贵，而且极其被动。
但是如果我告诉你，你每个月只需要花一两顿饭的钱，就能把这种私人医生团队级别的服务直接塞进你的手机里呢？
那这个颠覆性就太强了。
绝对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为你展开的一场深入探讨，欢迎你的加入。今天呢，我们将潜入一份极具价值的核心资料。
一份非常特别的财报记录。
没错，就是 Hims and Seth House，也就是大家所熟的 Hims 刚刚发布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议记录和 audio。
也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季度。
对，我们的任务呢，就是要搞清楚这家曾经只是靠卖卖脱发药啊、基础保健品起家的原生医疗公司，到底是怎么把极其复杂的医疗服务，比如处方减肥药、睾酮疗法，甚至多肽抗衰老，变成普通人都能负担得起的日常生活服务的。
这份财报真的非常有意思，它不仅是展示了那种惊人的规模扩张，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他们适合如何利用底层的 AI 技术以及极其重残的基础设施建设，试图去重塑整个医疗经济学的。
这确实已经不是单纯在卖药了。
没错，这其实是在重构患者和整个医疗系统之间的关系。
那个，好吧，那我们就直接从最寂静的财务数据开始剖析。乍一看，HAMS 这个季度的表现简直就是高歌猛进，
数据确实非常亮眼，
甚至有点夸张。Q2 的总收入直接飙到了7.53亿美元，同比暴涨了40%。
这个增速在现阶段是非常难得的。
对，而且全球订阅用户直接突破了300万大关，单单这3个月就拉新了30万人，
也就是每个月新增10万人在为他们的服务买单。
是的，还有他们美国国内的业务增长不仅没放缓，反而加速到了16%，贡献了6.22亿美元。更离谱的是国际市场，
国际市场这次确实是个大爆点，
收入直接翻了17倍，达到了1.3亿美元。他们甚至把2026年全年的收入指引直接上调到了30亿到33亿美元之间。
如果光听这些，表面上看，这绝对是一份无可挑剔的成绩单。
可是等等，如果我们往深里挖，这份财报里其实藏着几个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红色警报。
哦，比如呢？
首先，他们的毛利率从历史高位硬生生降到了64%，
这个是一个不小的滑坡。
其次，本季度突然冒出来高达8100万美元的非经常性支出。资料里解释说，这里面包括了收购 Eclipse 公司的钱，减掉业务转型的重组费用，还有一笔应对 FTC 诉讼的法律准备金。
这些确实都是大额的支出项目。
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在收入这么高的情况下，他们的运营现金流竟然变成了负的3600万美元。
资金流出大于流入了。
对呀，而且为了填补运营资本的缺口，他们甚至去借了4亿美元的可转换债务。拿到这里，我就得打个问号了。
这个举动确实会影响市场的担忧。
就是，这就像一家备受欢迎的餐厅，每天晚上顾客盈门，大家都以为老板赚翻了。结果老板突然决定，我们要扩充最难做的大餐，比如品牌减肥药，而且同时还要在海外狂开分店。
结果就是厨房的成本直接飙升了。
没错，这4亿元的债去补贴海外市场，还要转型按月计费的减肥药。这听起来，简直就是 WeWork 当年那种不计代价烧钱换规模的灾难片回响。在医疗保健这个容错率极低的行业，这种搞法真的不会资金链断裂吗？
这种担忧很合理， 但是如果我们将此与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特别是仔细分析 CFO Yemi Okupe 在电话会议里的解释，你会发现这和 WeWork 那种盲目扩张有着本质的区别。
哦，本质区别在哪里？
他将这些举措明确定义为蓄意战略行动。
蓄意，就是他们是故意这么干的。
没错，这里的核心逻辑根本不是单纯的花钱去买用户规模，而是在建立一个极其昂贵，但一旦建成，别人就绝对无法跨越的壁垒。
什么壁垒能值几个亿的亏损？
闭环数据。
闭环数据？等等，你是说他们在亏本买数据？
可以这么理解，你可以拿特斯拉的自动驾驶来做个生动的类比。
嗯，特斯拉是怎么做的？
特斯拉为什么要在早期以相对便宜的价格把车卖出去，甚至经常免费让用户试用他们的全自动驾驶软件？
是为了让大家习惯用吗？
那只是表象，因为他们真正在乎的根本不是软件刚开始那点订阅费，他们在乎的是这数百万辆车每天在真实世界里跑出来的海量行驶数据。
哦，原来如此，这些数据被源源不断地送回中央大脑，去训练他们的自动驾驶 AI。
没错， AIMS 现在做的事情底层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他们在减肥药业务上让利，从单次售卖转向按月计费，在国际市场上大把大把的烧钱。
他们换来的是什么？
换来的是每月数百万患者高频次互动所产生的真实医疗数据。当一个患者持续使用 AMS 的服务，详细记录下他的出诊情况、用药反应、剂量调整，一直到最终的治疗效果，
这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数据闭环。
完全正确，这就是一个极其珍贵的医疗数据闭环。
哇，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了。所以他们其实并不在乎短期的毛利率少几个点，或者现金流暂时是负的，因为他们真正要喂养的是背后的那个超级 AI 大脑。
确实如此，也正好解释了 CTO Mo Elshenawy 在会议上抛出的那个听起来极其狂妄的论断。
对，他说在 HMS AI 绝对不是什么装饰品，而是承重墙。
承重墙，这是一个极其精准的词儿。所谓的装饰品 AI， 就是我们在很多传统医疗网站上看到的那种客服聊天框。
对，就是那种你问他我今天头痛怎么办，他只会机械的回复请拨打急救电话，那种真的让人很崩溃。
没错，那就是装饰品。但如果是承重墙，意味着一旦把 AI 抽离，整个公司的运作体系就会在瞬间坍塌。
没体验过的人可能觉得这又是姑姑大佬们在画饼吹牛，但是资料里提到他们拿新上线的 Hertz， 也就是针对女性的减肥业务做了一个初期的试点，那个跑出来的数据确实让人惊掉下巴。
那个数据非常不可思议，
在这个试点里患者发送的信息量居然是过去的整整三倍。
三倍的沟通量。
对啊，作为消费者，我们都受够了那种死板的机器回复，如果不是系统真的懂我，我才懒得跟一个机器聊那么多呢。
患者之所以愿意发送过去三倍的信息，恰恰是因为这套 AI 系统消除了传统医疗中的那种评判压力。
评判压力具体怎么说？
就是当你面对一个真实的穿白大褂的医生时，你可能会因为自己上周没有按时吃药，或者体重突然反弹了而感到羞耻。
确实，有时候为了面子还会故意隐瞒真实情况。
没错，但是在面对一个设计精良、反馈及时，而且没有情绪偏见的数字界面前，患者更愿意袒露自己真实的担忧和细节。
这个心理分析太到位了。更疯狂的是，患者发了这么多信息， AI 居然在不需要人工干预的情况下成功回到了其中 80% 的治疗相关问题。
这直接导致人工客服团队处理非临床任务，比如订单更新、一般副作用询问的工作量锐减了将近 50%。
但是等等，这就引出了一个大问题。普通的大语言模型，比如市面上的 ChatGPT， 他们可是在广阔但充满垃圾信息的公共网络上训练出来的，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幻觉啊。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区别。HMS 的这套系统和市面上开放的聊天机器人有着天壤之别。
确实，我可不想让一个在某些不知名论坛上自学成才的 AI 来决定我该吃几毫克的处方药，那绝对是一场灾难。
正是如此。Hampstead AI 之所以敢接管 80% 的治疗问题，是因为它的训练素材是 Hamps 长达9年涉及数百万真实患者的出诊随访和结果数据，
也就是完全基于真实的医疗案例。
对，而且更关键的是，他的每一次回复都严格被锁死在 Hamps 医疗专家团队制定的临床指南框架内。这根本不叫开放式聊天，这叫高度受限的临床逻辑术。
明白了，那这就会引发一个很有意思的连锁反应。你想啊，如果 AI 把那些我的快递到哪儿了，或者我漏吃了一粒药怎么办，这种打杂的问题全都挡在了门外。
嗯哼，
那些拿着高薪的人类医生在这个平台上的角色不就被彻底改变了吗？
这恰好就是 Hamps 高层强调的提升医生。他们说这叫 elevate providers。整个医疗系统目前最大的浪费就是让读了十几年书的顶尖医生去处理那些机械式的问答，
真的是大材小用。
当 AI 像筛子一样过滤到 80% 的基础噪音后，它能从剩下的 20% 中精准地把那些需要调整剂量或者有潜在严重副作用的危险信号提取出来，
然后直接推送到人类医生的屏幕前。
对，这时候医生就不再是客服了，他们变成了真正的临床决策者。
这就是好钢用在刀刃上。而且 CFO 在会议里还算了一笔账，通过这道 AI 系统省下来的人工成本，在短短12到18个月内就能完全回本，
回报周期非常短。
最狠的是什么？他们明确表示不会把这些省下来的钱当做利润揣进高管的兜里，而是打算把这笔钱重新砸歪市场，去进一步降低减肥产品的售价，以及支持国际市场的扩展。
他们甚至要在硅谷最核心的门罗帕克直接开设一个属属的 AI 研发实验室。
哇，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基础平台被 AI 稳稳撑起来之后，他们敢于大举向更高难度的医疗深水区进军了。因为人类医生终于有精力去处理比以往复杂多的疾病了。
没错，这让我们自然而然地过渡到了财报里花了大量篇幅讨论的两个新战场，高酮，也就是 TRT, 还有多肽领域。
这是一个巨大的跨越吧。这些像一个原本只卖创可贴和阿司匹林的街角便利店，突然在后排搭建了一个高度精密的抗衰老和激素治疗实验室。
这个比喻很贴切，卖治疗脱发的药和卖需要注射的激素类药物，在医疗风险、合规难度和供应链要求上，完全是两个宇宙的概念。
绝对的，一旦涉及到注射、激素和血液测试，医疗风险将呈指数级上升。我们先来看看睾酮。很多男性觉得疲劳、情绪低落、缺乏精力，往往以为这只是单纯的自己变老了，
或者是工作压力太大了。但实际上，这很有可能是睾酮水平低下的问题。
对， Hims 切入这个市场的方法非常重直，他们不只是像以前那样给你开个药就完事了，而是推出了包含居家血液采集、实验室分析、纵向数据追踪的完种方案。
这个闭环做得非常深。
结果呢，这个项目上线仅仅3个季度，就成了他们除减肥业务之外增速最猛的专科，
潜力巨大。
财报里预测它即将成为 Hims 第6个年收入破1亿美元的美国国内专科。而且年底前呢，他们还要推出注射剂和口服的睾酮方案。
这里的需求一直被压抑，一旦释放出来是非常惊人的。
但比起睾酮，更让我惊讶的是他们盯上了现在富豪圈爆火的多肽与长寿医学。我还注意到他们专门聘请了长寿与多肽领域的顶级专家 Dr. Anand Vinjamuri 来担任新任首席牧医疗官。
这不仅是在招兵买马，更是在向市场释放一个强烈的合规信号。
为了让听众有个直观的概念，我们得先简单说一下什么是多肽。比如财报里提到的 Sirmolin, 它其实是用来刺激你身体自身分泌生长激素的，
也就是从源头抗衰老。
对，还有谷胱甘肽，这是人体内极强的抗氧化剂，而 NAD Plus 则与细胞的能量代谢直接相关。
现在市场需求简直是爆炸的，可是把这些曾经属于权贵阶层的东西规模化的卖给普通人，只能安全合规吗？
这里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恰恰是整个行业目前最大的痛点，极度缺乏安全、合规而且标准化的供应链。很多这种抗衰老药物目前其实处于黑色地带。
所以 Hims 怎么破局呢？
这就是为什么 Hims 的策略极其反直觉。作为一个典型的 Silicon 公司，人们总以为他们会打破成规，先上线再说，用规模倒闭监管。
就像当年的 Uber 那样，国防咨询委员会刚刚推荐的一个 503A 多肽名单。
503A 具体指什么？
它是美国 FDA 针对特殊调配药房的严格法规，这就相当于一份官方的白名单，规定了哪些特定的原料可以在有医生处方的情况下为特定患者进行合法调配。
也就是说，拿到这份名单的确认才算是拿到了免死金牌。
对，尽管市场极度狂热，需求很高，但 CEO 在电话里咬得非常死， HIMS 正在耐心等待 FDA 的最终规则制定，在拿到明确的绿灯之前，绝不提前越界赚快钱。
哇，这种神圣确实不常见。
因为这种合规上的保守是为了保护他们底下更庞大的一盘棋，这就是他们重度垂直化策略的基础建设。
这盘大棋指的就是他们在加州自建的那个超百万平方英尺的药房和实验室了吧？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真的有种被震撼到的感觉。
规模非常庞大。
他们不仅是在建立调配中心，他们甚至在 Menlo Park 的工厂里直接开始生产美国本土的 API， 也就是原料药了。
这一步非常关键。
要知道，一般的远程医疗公司也就是个倒卖处方的中间商。HIMS 居然自己下场造原料药，他们目前已经在对 BPC-157 这种极难提取的多肽进行极其严格的稳定性和验证测试了。
这种重资产的供应链整合是一条宽阔无比的护城河。你想，如果依赖海外供应商进口原料药，一旦出现质量问题或者地缘政治波动，
那整个业务瞬间就停摆了。
对，而且还会面临毁灭性的医疗诉讼风险。HIMS 通过自建美国本土的 API 制造能力，等于把命脉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
这就意味着，当 FDA 最终发布多肽合法名单的那天，其他那些轻资产的竞争对手还在到处找合规供应商的时候，
HIM 就可以从容地说，只要绿灯一亮，我们几周内就能带着完整的质检数据合规上市。
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当然，为了应对眼前的市场饥渴，他们在年底前会先推出那些已经完全合规的，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 Somorilin、 谷川感肽和 NAD Plus，
稳扎稳打，逐步推进。
那个，不过如果我们退一步看，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经济学矛盾。你投入数亿元去建 AI 实验室，建加州的超大型实体原料药工厂，养着顶尖的医疗专家团队，如果这套如此重资产的机器仅仅只服务于美国本土那点用户，
成本根本摊不平。
对呀，必须将这套模式复制到全球。这就顺理成章地解释了他们为什么在今年六月完成了公司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收购，斥资约 2.25 亿美元拿下了 Eucalyptus 公司。
这笔收购彻底打开了国际版图。
通过这笔交易， HIMS 一举进入了英国、澳大利亚、德国、日本和加拿大市场，而且这绝不是买了个空壳。
绝对不是。
财报透露，单单在英国、澳大利亚和德国已经达到了各自突破1亿美元年收入的运转率。
这证明了他们的模式在不同医疗体制的国家也是行得通的。
但这还不是最绝的，更关键的是，这个全球网络让他们拥有了和真正的制药巨头谈判的筹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们和制药巨头诺和诺德，也就是生产减肥神药维沟维的那家公司，达成了战略合作。
这可以说是行业的地震。
我就纳闷了，传统的医疗体系中，制药巨头和消费者之间隔着无数的中间商，什么分销商啊、医院啊、保险公司，像诺和诺德这种级别的巨头凭什么直接找到 HIMS 合作？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飞轮效应。你看，传统的制药巨头非常擅长研发颠覆性的分子，但是在面对 C 端，也就是普通消费者的时候，
动作非常笨拙。
对，他们很难解决消费者的心理障碍，比如很多患者对去院有恐惧感，不想排队，害怕打针，或者对高昂的自费价格感到顾虑。
是的，很多人一想到要去医院走那种充满官僚气的流程，直接就放弃治疗了。
而 HIMS 拥有将这数万名存在心理顾虑的患者无缝转化为活跃用户的能力。他们通过透明的价格体系和顺畅的居家配送，把转化摩擦降到了零。
财报里甚至提到， 在英国和德国这样的海外市场， HIMSS 能够在短短几天之内就为维沟比积累出数万人的候选等待名单。
这对任何一家药企来说都是致命的诱惑。
通过这种直接将创新者，也就是药企，与消费者连接的去中心化模式，
HIMSS 不仅仅是帮药企买了药，
对，他们还将自己定位成了制药巨头商业化新疗法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
哇，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当你把所有这些拼图拼合在一起，那个被称为承重墙的闭环 AI 数据系统，能够自己生产高门槛原料药的基础设施，覆盖全球的市场规模，还有和顶级药企的联手，
他们的终极蓝图也就浮出水面了。
没错， CEO Andrew Dudum 在电话会议中描绘了这个蓝图。他们的长期目标是到2030年实现至少65亿美元的收入和13亿美元的调整后 EBT 压底。
这是一个指数级的增长目标。支撑这个目标的是他们正在构建了一个由 AI 驱动的底层生态系统。
这个生态系统不仅仅是卖药，
它要汇集可穿戴设备传回的心率变异性、长期的实验室检测数据，甚至你个人的基因学数据，实现24/7全天候 monitor 患者健康。
管理层还提到，未来可能在一两年内推出会员制或者强大的免费增值，也就是 freemium 模式。也就是说，未来的 HMS 不仅仅是你生病时去买药的地方，而是一个一直住在你手机和智能手表里的超级医疗大脑。
这种模式在经济学上的意义是巨大的，预防大于治疗。医疗保健正在采用娱乐、旅游等行业早就普遍的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方法。
当规模是价格不断下降，正如他们在脱发和性健康领域的成功经济那样，市场不仅会被他们占据，整个品类的市场总量也会被急剧扩大。
也就是把目前每年需要花费5万至15万美元的私人医疗降价到全球普通人都能负担得起的水平。
这真的太让人振奋了。回顾我们今天的探索旅程，从惊人的 Q2 财务增长，解力那个承重墙般的闭环 AI 技术，再到复杂的高同与多态之柔，以及走向全球的雄心壮志，这不仅仅是一次财报分享，这是一场关于重塑普通人健康体验的医疗革命。
确实如此，这是一个时代的转折点。
不过在结束这次深入探索之前，我想给你，对，就是在收听的你，抛出一个全新的思考角度。
嗯，值得深思的问题。
想象一下那个很快就会到来的未来，当你的手机、你的智能手表，甚至是你的体重秤，通过无孔不入的数据 monitor， 比你自己，甚至比你几十年的老相识、家庭医生还要早几个月察觉到你的健康危机时，
你会怎么感觉？
这种近乎全知的 AI 医疗监控，究竟是会让我们感到无比安心，还是会让我们陷入持续的健康焦虑之中呢？当我们的健康指标变成像股票代码一样时刻在屏幕上跳动的数据，人类与自己身体的关系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
这是技术带来便利的同时必须面对的哲学问题。
没错，感谢你今天选择和我们一起抽丝剥茧，希望这些来自商业前沿的真实洞察能为你带来一些启发。感谢你的收听与陪伴，我们下一次深入探讨再见。
再见。